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岳飞，我是罗宾。过春风十里，尽齐墨青青，一曲扬州慢唱出了外族入侵的时候古城扬州的萧条景象。南宋初年，不单止是扬州，江南半壁江山都在金兵铁蹄之下遭受着战火的浩劫。乱世入面成长起来的大将岳飞，在一片哀音中抱出了不一样的声调。那时宋高宗即位无奈，在奸臣怂恿下从建康，即是今日的南京，逃到扬州。他没有恢复重整河山的志向。刚刚过了一年，金国突然出兵攻宋，一路兵马气势汹汹直取扬州。他的目的是追擒宋帝。高宗君臣再次仓皇逃跑，避难杭州，留下了一个今人肆意掳掠的空城扬州。在北方镇守东京开封的主帅，在名臣宗泽去世之后，由魏敌协战的杜充接任。他听说金人退兵不归消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害怕金兵在途经开封的时候大举进攻开封。于是他假借勤王的名义，准备率领全军弃城南下，到杭州和高宗会合。从张所、宗泽到岳飞，忠贞的将士们都没有忘记靖康之耻，仍然怀着收复中原、迎回义帝的救国大志。岳飞目睹杜充贪生怕死的行径，多次劝阻无效，直到建炎三年，即是公元1129年，金兀术大举南侵，逼近靖康北面的时候，杜充先至匆匆忙忙派了四万多兵力应战。这个时候岳飞才有和金兵短兵相接的机会。不料杜充竟然向金人投降，大批宋军或不战而逃，或力战身死，江南局势危在旦夕。最后宋军入面只剩下岳飞一支孤军，拼命苦战厮杀到黄昏。由于孤立无援，粮草不计，岳飞的军队不得已退守中山，即是今日南京的紫金山。第二日一早，岳飞再次与金兵大战，尽管人人浴血奋战，仍然因为寡不敌众而退守中山。厌战的情绪亦都渐渐地侵蚀这一支跟随岳飞出生入死的军队，有些士卒在强大的金兵面前感到绝望，偷偷叛逃。这个时候正是入秋的天气，朔风呼啸，阴云密布，更加重了军营中的凝重气氛。岳飞非但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挺身而出，激励军中士气。他不惜刺破自己的身体，洒血陈词。他说：我等沐浴国恩，应当以忠义报国，杀敌立功，名垂青史。如果你们投降或逃跑，最终也都是生死明灭的。今日之战，我们唯有一死，擅自离开者斩首。一直话慷慨激昂，岳飞的英勇气概感染了在场的将士，全军士气大振，众将士高呼唯统制命，中山上壮怀激烈。但另一边，金兀术挥军十万， 一路抢掠进攻，建康、杭州依次陷落，高宗君臣亦不得不避难海上。岳飞孤军将如何挽救大宋的危局？为了保存兵力，岳飞先将部队转移驻扎在广德中村。为了筹备粮饷，岳飞和母亲商议之后，捐出家财和士卒共渡难关。乱世中，军队常以剽掠百姓为生的，但岳家军有一条著名的军纪：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露粮。在这个时候已经展现，岳飞立下了严厉的军令，要求将士秋毫无犯。当地百姓亦因为这样得以正常耕作买卖。岳飞的仁爱赢得世人的敬重和拥戴，越来越多的散兵忠心归附，人们亦尊称这支军队为岳爷爷军。岳飞的军队士兵人数迅速扩充至10,000多人，宋朝最强大的军队岳家军亦初具规模了。但粮草紧缺的问题更加严峻，这个时候可能是天助岳家军。有人及时建议大军前往宜兴，而宜兴知县听闻岳飞在附近驻扎，亦都立即捧着书信盛情相邀，并满怀自信地说：宜兴的存粮可供万人大军食上10年的。建炎四年，即1130年的春天，岳飞正式驻兵宜兴。几个月之内，岳家军保境安民，荡平贼寇，将宜兴小城变成战乱中一方安定和乐的净土。有个名叫郭吉的贼寇，听说岳家军快要来到，竟然闻风而逃。以戚方为首的游寇亦都被岳家军打得溃败。而且岳家军从不侵扰百姓，一方利民能够休养生息，各行各业亦都重新兴盛繁荣起来了。不仅如此，邻近郡县的百姓听说岳家军保家卫国的事迹，心向往之，纷纷离开故土去宜兴安家落户。人人都称赞岳飞爱民如子，岳家军纪律严明。百姓中更流传着一句话：父母生我也易，公之保我也难。为纪念岳飞护国保民的恩德，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，自愿亲手刻写碑文。自南宋到清朝，岳飞生祠演变成岳王庙，万人礼拜，香火鼎盛。这个是在历史上亦都是极为少见的现象。在岳家军镇守宜兴的时候，江南各处的军官义军渐渐集结，金兀术在水陆两条战线上面多次受到挫败，便于建炎四年初退兵。在他途经常州的时候，岳飞从宜兴奇袭，四战四捷，金兵死伤不计其数，这一仗打得大快人心，更坚定了岳飞抗击金兵的决心。海船途中经过金沙市的时候，岳飞挥毫提词，在古刹中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笔。他说：等到我立下奇功，灭金虏，收国土，迎义帝，一定能振兴大宋。那个时候我再经过此地，勒石记功，岂不快哉？常州的战功让岳飞声名远播，令朝廷振奋。偏安的宋高宗第一次注意到这一位赤胆忠诚又不畏权贵的青年将领。为激发他的斗志，宋高宗向岳飞下诏书，命他和久经沙场的韩世忠共同作战，伺机收复建康。南宋两位意气相投的忠勇大将合作抗金， 共同展示了宋军坚韧不屈、能征善战的一面。韩世忠在黄天荡以8000水师与100000金兵对峙，长达48日之久，已是中国战争史上人人称颂的神话。这期间，在陆路作战的岳家军同样留下了非凡战绩，激战清水亭，岳家军斩杀金兵大小军将170多人，缴获战甲弓箭3000多件。这个是金兵渡江南下以来遭遇的第一场大败仗。建炎四年五月初，金兀术准备重建康撤军，然而岳飞料敌先机，早早在建康南面的牛头山上预设伏兵，只待金兵落网。晚上，岳飞派出100位黑衣士卒潜入敌营偷袭，金兵在黑暗中不辨敌我，慌张之际一味乱砍乱杀，结果伤亡惨重。后来金兵发现是自己人在度自相残杀，赶紧加强巡防。而岳飞随机应变，派出精兵暗中擒获巡逻的金兵，让他们无法掌握确切情报，只能够在岳飞的妙计入面不断选兵折将。后来金兀术骄恨击败韩世忠的水师，在建康渡江而逃。在靖安准备继续渡江的时候，士气如虹的岳家军自牛头山直奔而至，继续和金兵奋战。靖安一役，岳飞率兵杀敌3000多人，俘虏300多人，缴获兵甲辎重数以万计，再次大获全胜。在岳飞和韩世忠的合力夹击之下，金兀术一路溃败，江南一带再没有金兵一骑一卒，从此金人不敢盖如江南的大好江山。不过半月时间，岳飞就顺利收复建康，还百姓安宁了。一直以来，建康是江南名胜咽喉之地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因而收复建康之战成为了岳家军第一次辉煌的战绩，岳飞也都受到朝野上下的称赞。时间很快又到了，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